我们今天是在讲罗马书第14章第一节到12节，我们要不要大家一起，我们来念一遍，然后我们再开始来分享神的话语。好，我们开始啊。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青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走路的人是为主走，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肉活的是为主而活，肉死的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啊，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好，谢谢。这里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保罗又论断吃，是不是我们吃可以吃那个祭偶像的一些食物？那一开始就说，信心软弱的，然后第二节说，但那软弱的只吃青菜，蔬菜。这里讲的不是讲一般的灵性上的信心，应该是讲，就是说对这个祭物这种食物该不该吃的信心。然后我想他讲到这个，可能市面上就当时保罗在讲到罗马的时候，罗马的市面上可能他买到了一些猪肉啦、鸡肉，可能常常都是已经拜过偶像的。那很多那时候的弟兄可能就认为说，是神教导说，在基会教导说，不洁净的食物他们不可以碰，那他们吃了可能良心不安，良心不安可能就会绊倒自己，跌倒了可能会绊倒弟兄姐妹，所以他们不吃。然后保罗马上讲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这里面是谁呢？你们就是属于那些对食物上认为食物不管拜不拜，不管有没有祭过偶像都可以吃的，就是有人信百物都可吃这句话，就是这些人。也就是说，在食物的可不可以吃这方面，他们的信心比较强，但这不代表说他们灵命比较好，或者说他们在跟神的关系更好，这不是一定成正比。那我们从这里，从这两句话，我们看到保罗，你认为保罗是认为食物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对，因为保罗说信心坚强刚强的可以说白物信白物都可以吃嘛，所以保罗认为说，认为都可以吃的就是信心刚强的，那保罗认为说比较软弱的就是不敢吃的，所以保罗的意念应该就认为说白物都可以吃。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提摩太前书第4章。提摩太前书第4章，我念一下哈，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者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只要你是感受着领受，而且你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就是就像我们在吃很多食物的时候，其实就像我回台湾，可能我也不小心会吃到拜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家都是拜偶像的，所以可能会不小心吃到。但是只要你心中有神的道，你有祈求，有奉主的名洁净这食物，那这食物就成为圣洁的。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保罗心中，我相信他认为白物都可以吃。那这里又提到说，第一节提到说，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保罗教导我们就是说，你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那我们有一个问题，难道我们基督徒为了不要绊倒弟兄，或者说为了教会合一，是不是一切的真理我们都不用辩论呢？保罗在这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因为保罗教导我们说，不要为了食物的吃不吃，在教会中起辩论，造成纷争，或者说弟兄之间的不和。那我们来看看，不要辩论，保罗是不是教导我们一切都不要辩论呢？我们来看犹大书倒数第六本，新约倒数第六本，就是我们想了解说，是不是我们凡事都不用辩论，只要你有信心都不用辩论。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倒数第六本，在启示录前面犹大书第一章第三节，我念一下哈。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要竭力的争辩。为什么保罗这里讲我们要竭力的争辩？但刚刚对于那个具偶像的食物，他又解释说你们不要争辩，这种东西吃也好不吃也好。为什么？因为保罗说什么？真道，就是说从前一次交付给的真道。什么叫一次交付呢？这神给你的所有彰显的话都在圣经上一次把它写清楚，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所以叫一次的真道。所以所有的只要有关基督的真道，就是基督是救恩这个真理，你不可以辩，你一定要辩论。那其他这种既有这样的食物的，或者说受洗该是用水洗还是用点水礼的，这种比较次要的东西，保罗认为说不要辩论，辩论可能会引起纷争，或者引起弟兄之间的不合一。那在教会不合一是一件很不好的事。但是保罗说真道的话，那就要辩论。有人说，举个例子，有人说，这圣经好像不是真理，好像是一本很好的像孔子、孟子所写的书。那这个你要辩论，就要辩论了。你就不可以说，对对对，这个好像不是真理，这只是一本很好的书，劝人为善的书。那这个有关真理，我们一定要辩论。那其实我们就从这两节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各种食物的清洁跟不洁，无非是教导我们过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生活。但是到了新约时代，这分别为圣的真理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从天上降下来，显现给我们看。这真理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注重的不是食物的清洁或者不洁，我们该注重的是说我们内心、我们心中的我们这个人到底是有没有一个清洁的心，这是更重要的。那我们再看第三节，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三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所收纳的第三节最后他说，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神收纳谁呢？神已经收纳那些信白物都可以吃的人，也收纳那些只吃蔬菜的人。那保罗在这里说什么？第三节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所以这里保罗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是说不要辩论，就不要为了食物辩论。第二点是说 你吃的人不要轻看不吃的人，所以不要轻看。第三个是说不吃的人也不可以论断吃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你三个，一个是不要辩论，不要轻看，不要论断。那为什么保罗讲这三个？因为神已经收纳他的，就是说神都收纳他了，你为什么要辩论？你为什么要轻看？你为什么要论断？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重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随时欢迎你提出来。那保罗在这边教导我们，就是说不要辩论，不要轻看，不要论断之后，保罗马上提到什么？第四节说什么？第一句话说你是谁？保罗为什么讲你是谁呢？他说你是谁？有人你可能会回答，可他意思是什么？保罗说你是神吗？你是谁？你有可能说保罗意思说你是神吗？你是耶和华吗？当然你不是了。那如果我们不是神的话，我们是谁？你是人，人都会犯错，都会软弱。保罗一直在这里，他在直问我们这些会论断、会批评、会轻看人的人说：你是谁？难道你是耶和华神吗？我们不是。那不是我们当然是人啊。那人的话会不会犯错？会不会软弱？会不会被人绊倒，甚至绊倒人？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一个是摩西，摩西在他的诗篇摩西五书里面有讲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被神他击打那个磐石，甚至没有叫他击打，他用力的击打他跌倒了，所以他不能进迦南地。还有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大卫是最会讨神喜悦的人，他最会敬拜神，但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奸淫了别人的妻子，而且杀了那个妻子的老公，得罪了神，也跌倒了。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思考一下说，保罗在这边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有时候觉得我们比较刚强，那我们在刚强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去论断轻看那些软弱的弟兄？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有一天可能神就让我们变成软弱的弟兄，那有一天可能我们就被人家论断，被人家轻看。难道你愿意人家论断你、轻看你吗？所以当你认为你比较刚强的时候，你就不要轻易的论断或者那个轻看你的那些软弱的弟兄。甚至当你在论断的时候，你自以为你是刚强的时候，搞不好在神来看你，其实你是软弱。你在论断那个弟兄，其实可能比你更好、更刚强，只是你误判，你以为你比较刚强。那么再看第四节，他说了你是谁之后，他说什么？你既然是人，你为什么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是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里保罗提到说，我们不要论断的原因有三个，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论断的三个。第一个是什么？你论断那对象，那个你认为的，你要论断那个对象，你要轻看那个弟兄，神已经收纳他了，就是说他的主人已经收纳他了，所以你不该论断。第二个是什么？神才是主人，你不是他的主人。你在论断那个弟兄的时候，你不是他的主人，你没有资格论断，因为只有神才有资格，神是他的主人。他说自有他的主人在，就是他神是他的主人。第三个是什么？神可以使他站立得住。就是说你认为他会跌倒，你认为他会软弱，但是神说什么？我可以让他站立得住。所以当你在论断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这个弟兄已经跌倒了，他实在不行，但是神说什么？我可以让他站立得住。所以神能为他的仆人负责，也可以为他的仆人让他们站立得住。我们的论断只是叫人跌倒，不能叫人站住。所以我们不要轻易论断，因为论断是教会很多事情不好的，最不好的一件事情，也是造成教会不和的一个原因。所以神也说不要论断的三，保罗也说神不要论断的三个原因。
我有问题。
是。
就是讲一脚论断，是不是讲背地没有当面直接跟那个，就是跟事有关的人具体交换意见，是跟另外，就是 是不是有个区别？我讲论断啊，
对，
是一般来讲都是讲背后的，
是一般都是背后，对，
背后，
对，就是说
一般的你不管是弟兄也好，
对，
那个或者牧者也好，
是
发现有当面跟人交谈。
对，这种应该不算，这种好像说举例讲说我们是很好的弟兄姐妹，我跟你很熟，那可能我看到你某些行为出差错了什么，我可能私底下找你沟通或者找你聊聊，善意的我讲，神是看你的心意，如果你是出于善意，就是说我看到这位弟兄真的是我真的是有感动，他好像是走差了，那我因着神的感动爱心，我去用爱心说诚实话，让帮你看可不可以修正回来。我想这应该不算论断。
还有一句话
是，
就在没有证据跟着当事人当面谈之前，
对，
如果要是说存着善意，
对，
跟其他弟兄姐妹商讨这事情，
是
我是这样感觉，对不对？大家都感觉对了之后，
对，
向对方有反应。这个
前一步算不算？这个我觉得还好，我的感觉，因为一般我们的论断，
如果要还好的意思，就是说已经不太好了，所以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还好，因为
大那个我有这样想法，
是对是，
就是说我在去年第四季度就是学校跟历史这段，
对，
我以为有很大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说为什么？就是说2000多年前建立初期教会，当时教会是那种情况，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甚至于对主内的有对整个教会运作的方法，或者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教法不同意的是把它当作什么东西，当作异端教死的杀头的逆子，简直让我真不可理，真很难理解。我的三妹妹原来比我还接触我们信仰，她就是看到这个历史，哎呦，说这儿太可怕了，对吧？如果我要不是在初期信的时候啊，有神的真实让我看见，让我经历他的话，有可能我同样走上我们三妹妹的路。所以我这个想法是怎么想的？我认为的话啊，神可信，人不是人不可信，而是不可能完全信，
是
这你懂吗？
没错，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没错。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可能就是对人的性格习惯的这个逆境，这道理可能水平都不一样。我认为就是这样，你既然有这种想法，就应该提出来，
是，
因为什么？这是为我们整个神。就是耶稣的肢体的这个维护，甚至于从弟兄姐妹之间的商讨的话，也不为过，因为只要是出于善意，而不是恶意攻击的话，我认为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是，我想善意的私底下讨论可能比较不像论断，我想这里讲一般的论断就是说，比如说啊。这个弟兄姐妹，你看他在教会那么久了，但是他都不读圣经啊，都不属灵，这种论断，或者说你看他做什么事情，他绝不昂面，他就说啊，他做这件事实在是很不好，这种直接的批评论断。那你讲这有点类似在讨论说他这个弟兄，但是很小心，因为有时候不小心你也可能会误判，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有时候不一定对，就是说他一点做的动机，我们外表看起来可能不对，但可能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是为神在做，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误判，所以其实还是要很小心。
我觉得这个论断是，我个人提出这两个。
是。
我觉得一个就是说，认为自己的都是对的，别人那个不符合圣经都是不对的。
是。
就是说，他这个本身这个出发点就没有爱，从爱的角度。如果他从爱的角度出发，他一定是掩盖他的过失。
是。
就是说，想办法怎么样去把这个事情他认为对的。跟他去商讨，或者他跟律师商讨，他跟神对，就是跟通过祷告，就曾经讲。可是我觉得传统我们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的呢就是心直口快，光就出来了，对吧？没有顾及到那个影响，所以他就说要用爱心讲诚实话。
对。
那开始我这句话我很不理解，后来我有这种在想这个问题。比方说，说的难听点嘛，比方说你的一个亲人，他的行为不太好，突然间被诱惑，或者是被试探不成功。 婚外情吧。如果他是你的儿子，你会觉得说，哎，我的儿子搞婚外情，你会讲吗？你就不会讲。
对。
一定会这种，我怎么把他包起来，就拿到他姐姐。可是如果那个人正好跟他不对事，他正好是个好爹嘛，他就到处宣传他的儿子搞婚外情。所以，他那个宣传他搞婚外情的人是找的是凶手，
嗯，
对不对？那。他那个要爱心啊，可以讲话，就说，哎，我讲的是事实啊。那我们
家有钱，
哎，跟别人就不一样，不管你家不家有钱不钱是吧？就是说，我们今天神谈的就是个爱。如果说我们以爱心想成的话，很多老师不想。他明明是事实，我们谈着谈着真的，哎，我们讲说啊，就是你这么这样嘛，你这么能坚持的不到嘛，对不对？那就是他也把你置于死地，或者你就是个样子，我是怎么管你是你什么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很重要，你的重心。你认识他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不是论，动机是爱的话，那就不是论断，他是从爱情出发看到他的软弱，怎么去扶持他，怎么帮助他，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认为人受的第二论断，口里不说，心理论断，
会这样。
你不讲这个，他这样做了以后，你的态度就改变了，他真正就一种呈现，以后就越积越多，更好的那个关系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一个爱情。就是你如果用爱心去，也就是神说的动机，你是什么动机在看这件事情？如果以神的眼光来看，那神就是因为爱他，所以他才会自由神做神的教化。因为我们没那么多的爱心，也没那么多的智慧，所以常常好心都做坏事，或者是有好的动机有好的结果。但是呢，神他会是，他会是所以就保重，不要想，也不要论断，你看神怎么做。如果你想得通。你跟神祷告，让神给你这个给你这个能力去包容这些，我是这么看。所以论断是两方面，就是出来的一个是简直明目张胆，一个就是心里面记着的，啊，对这个人就有一种看法，就是虽然口里不说，那这种表面的和睦，表面的合一，实际上不是合一。所以我觉得对这样的对方的问题要解决，有点爱。那么如果是出于爱的话，即便弟兄之间讨论，他那个范围也不会扩大。他那个讨论的内容也就不会是指责性的，我是这么想，你叫你记得。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祷告，通过通讨论，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常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常常我们看一个人哈，我们真的只看外表很多。
对，大部分。
常常没有去理解他到底什么难处。常常，哎，他怎么这样做？也许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长期的从小就是某种环境、某种生活环境造成他的一种关系。有的人他很自卫的，有的人不能说话，他说好像怎么跟你打仗一样。但他从小肯定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被虐待的环境、被歧视环境，他就要，我就要坚强啊，他就总是那个冲不干。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蛮重要的。保罗讲这个话，实际上跟前面那些都不矛盾的，就是说，你说原则也是原则啊。一般他说的既有的必要性，但这个必要性，那也是知道的。那但是呢，就是我们常常会无故犯错，或者说不自觉的犯错，或者本身认识不够也犯错。没有人是这些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从爱的角度去讲。
还有
就是
这个两个食物的，
对，
有两种情况。
对，
一种情况是拜偶像，尽管这个食物是洁净的，和拜偶像这种比较。
对，
有一种纯粹是不洁的，所以我考虑是不是在，就是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啊，就是犹太的民族的话，好像有民族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对，
就把它带到，就是带到我们这个这整个信仰的方面来，好像是我们的信仰的话，就是不洁的一定不能吃，是不是存在在这里，并不是说。圣经限制不让你吃，这否则在就业限制、基因不限制的话，就会有矛盾。所以我理解就是说，这应该属于民俗。哎，就以前，就说在早期对于神认识不能太清楚，和商业方的生活习惯，就认为哪些应该吃，哪些不能吃，是决定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就像不决定，到后来也认为可以吃，因为这种。这倒不是说圣经从这里这些不接近一定不能吃，而是民俗里面的生活习惯。
我想，就有因为这里比较就是旧约新约这比较有点争议，但是重点我的感觉是说那时候 旧约时代，因为那时候卫生习惯比较不好，那时候比较没有很多的那个知识，所以神就把我围在羊圈里面。因为那时候就是说，很多东西是比较脏的，是对是身体对你不好。但后来我们慢慢就是我们的知识比较有以后，很多食物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处理。然后再加上，只要因为基督出来之后，我们就是可以奉他的名，我们直接就可以把他洁净掉就可以吃。那旧约的时候有点劣势在保护我们，感觉好像这样子。旧约时代是有这样子。
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说。你自己的基督徒的话，如果你面对外邦的那些偶像的不好，如果你能够坚持不吃的话，那代表自己对神的那个坚持。
对。
那别人也不会，你知道，像我在台湾的时候，我的亲戚都说，哦，这我拜过了你们基督怎么样吃好，你心里面都有。他们都会知道，都叫我就说自己幸福啊，不要吃他们拜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对神好像一种，要坚持。
对，其实这时候是不吃好，因为你如果吃的你会绊倒，那些心软弱，他们那种说，哎，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应该吃，为什么你吃？因为你很难跟他解释嘛。但是假如说，就像哥林多前书，我们前不久查，就是说，如果你到一个有人请你去吃饭，那他请你吃饭，那东西可能拜过了嘛。
就不要问。
那你不要问，你就吃。你如果问了，那你就会绊倒他，哎，你就会 argue 嘛，因为他也不清楚嘛，你跟他讲也没用嘛。所以变说这个其实是没有绝对，但是对我来讲，我认为说，我如果知道了，我能不吃尽量不要吃；但是如果不知道，我就奉主的名把它洁净这样。
那人家
就把它吃了。你奉主的名吧。
不是，我就是说
你也可以不吃，对了。
我是觉得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怎么看？因为从上次开始给你蔬菜，后来的罗亚油，肉质都可以吃了。
对对。
他并没有说一定不可以吃，所以很多人吃他有他的圣经的依据，有的人不吃也有他的圣经的依据。所以神是知道你的内心是真的遵从的，他很清楚。一般像现在罗马教皇，比方说像现在的很多的教会，也都不叫做一会去什么祈求斋了什么的，那到时候他是不可以在一块做了，他也照做。而且还有一点，有的时候我觉得，比方这两天拜偶像拜得很厉害，就他很那什么，他是异教徒，你总之他明天不成为基督徒吗？也是蛮难讲的。所以我觉得神知道一切，所以我觉得这是交给神，我知道。反正你自己觉得坚持不吃，你就不要怪人家，人家要吃那个东西不对，我还是这么看。
我们继续往下看，就看可我就可以看到保罗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再看第五节、第六节是劣势的问题。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那第六节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看这日，守日，这日是哪一日呢？守日是守什么日呢？那很可能就是指那个安息日嘛。因为犹太人虽然后来到罗马的，有些犹太人到那个罗马的时候，他们还是习惯守犹太人的那个安息日嘛。还是有那个习惯嘛，那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虽然信主，他们还很难放弃这个守安息日的习惯。那也有可能是有些信徒把守安息日就据为守安息日的规条，在他们信主之后运用在主日的事上，以致个人的见解不同。有些人可能认为说我要守安息日，有些人可能认为说我要守主日。那有些人第五节说什么？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就有些人这么说，每一天都是主的日子，都是主的，我每天都要守。所以变成说见解就不同，就有点混乱。就说，哎，有人认为说，哎，我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我到罗马来，我还是要守旧约时代，我是犹太人，我还是守安息日。但是，哎，现在是基督已经来了，基督那我们要守主日啊。那有些人说，我管你哪一天，反正我每天都属主的，我每天都要守。所以见解就不同。所以这里也讲说，有人照旧约守日，有人看那日比这日强，那有人认为每天都很强。那保罗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什么？其实跟实录的意思一样，保罗认为到底哪一天重要？是安息日重要呢，还是主日重要呢，还是每一天都重要呢？保罗怎么回答？来看哈，第五节我再念一遍，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就是每个人看法不一样。那保罗怎么回答？保罗说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 坚定，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说保罗没有说哪一个好，他没有说守安息日好，守主日好，你每天都守好。保罗没有叫你们放弃个人的意见，他没有叫你放弃哦，没有叫你说，哎，你这个守主日的，你不对，你要跟那个人一样，每天都要守。啊，没有说你这守安息日不对，你要守主日才对，没有。保罗说，你们就照自己的意见，你想说什么，你就意见坚定。什么叫意见坚定呢？他有一个那个希腊文，他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一节，这个字，这希腊文意思满心相信，就是说，那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一节说，亚伯拉罕因神的话满心相信，这意思是什么？保罗说，你只要满心相信，你不管守主日、守安息日、守每天的守都无所谓。所以保罗的意思其实跟食物意思一样。那保罗引用这守日的问题作为食物，就该不该吃那个肉的问题的另外一个解释，因为他们有相似的性质，都是关乎那个旧约规条和礼仪方面的事，这些事对灵命、对你的灵命跟神的关系并没有影响，但存什么态度和动机，这才是对你的灵性有影响。就是说我到底该吃祭偶像的食物，吃不吃，或者该守哪一天，守礼拜天，守安息日，守每天的守，这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你的动机跟你跟神的关系，你的态度。所以保罗在这边其实是在教导我们说，食物吃不吃啦、啊，然后说礼拜天啊，说礼拜五不礼拜六礼拜天啊，或者说每天都锁啦、啊，都无所谓，只要你满心相信，你就去做。你只要认为说我吃了无所谓，反正奉主名洁净我就吃了。那我不吃，我奉主，我因着主我不吃也无所谓，都很好。保罗意思是这样，在这边教导是这样。
想说当年大卫
就是人
家吃
了饭，那你去拿了，是吗？是。可能这个是一个例子吗？是。就是说，按理说它是不可以吃的，在那个情况下就能吃。对。那我们再往下看，就看第七、第八节。那保罗从食物跟守日的问题推论到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人生观、生和死的问题。他说什么？第七节说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的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保罗在这里讲的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不管生不管死，为主而死，为主而活，重点是什么？我们都是主的人，就是我们已经属基督了。为什么属基督？因为我们是基督用他的宝血，用他的手上十字架，用他的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既然是神买赎回来的话，所以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的是为主而活。好，为主要是对。那我看到这一句，我就想到说，以前我们看连续剧，看那个中国古代的一些连续剧，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中国女孩，不是现代的女性，不是现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哈。嫁为人妇之后，她都常常会说一句话，在连续剧里面说：“我身为王家人，死为王家鬼。”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想这句话就可以蛮适合描述这里，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归在基督的名下了，所以生也是基督的人，死也是基督的人。那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大概来归纳一下，就是说一些重点，就是说保罗说什么：吃的人是为主吃的，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的是为主而死。那当我们看到保罗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几句话，你会感到说，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话，为主而吃，为主而不吃，为主而活，为主而死的话，那我们这个生命是多么美好，多么一个有见证一个生命。相对的，我们来看一个相对，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刚刚这四个 是一个祭司，他是多么美好感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再看相对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常常辩论，为了一些次要用理在辩论，造成教会的纷争不和睦，我们常常轻看弟兄，论断弟兄，是这些问题刚好是刚刚跟刚刚的对比，这是多么次要不重要，甚至是负面的，而且是多么的不讨神喜悦，就是不讨我们的主喜悦。这就是我对第一节到第八节的一些归纳。那我现在再写一个那个第九节，我要讲之前，我先写一个东西。第九节在讲什么？第九节他说：“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变活人的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生命哈，因为神说什么？我们都犯罪了，亏欠了神的荣耀。那我们犯罪了，罪的工价是什么？乃是死。道理我们都要永死，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都在沉沦在地狱里面，道理我们都要在那边，对不对？那再来就是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那边他说什么？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就是说基督为我们死的，我们都好像因着我们的罪死去了，死过了，就是说我们也跟基督一个人死的，就好像我们也是死过了，就是我们来该死，我们本来应该到永死里面，其实我们那个路已经走过了，就是说我们那个罪要到永死那个路已经走了，谁帮我们走？是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喜欢用罪的人来称呼那些已死去的基督徒，就是说当基督为我们死过了后，那个走到阴间那个路基督帮我们走了以后，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称呼死的，我们就没有到阴间，到那个永死的地狱去了，我们变成碎了，暂时碎了。等有一天神再来的时候，我们在空中与神相见的时候，我们所以基督没有叫我们是没有称呼我们这些已经死的基督徒叫死去的人，而是叫我们是碎了的人。那我们因着基督的愿意为我们死，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说什么？是叫那些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就是说，我们这些得到神救赎的人，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神而活。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活着才是叫主，才是叫为主而活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现在因着主的舍起死，我们成为没有不用去走那一趟永死的路。那我们要怎么？我们就常常讲嘛，我们要为主而活嘛。我们唱诗歌这样讲嘛，我们常常为主而活。那我们是什么样子才可以为主而活呢？我想到两点，第一个说， 在我们的声明中，我们凡事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是说今天我喜欢我就去做，今天我不喜欢我就不做，而是但求主的喜悦，就是说你认为主希望我做什么。当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下说，如果主耶稣在你前面，你做一件事神会不会喜悦？那如果你做一件事神会不会不喜悦？就是说我们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或者讲每一件事的时候，或甚至心里在思考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在思考之前都要想一下说，哎，如果基督在你面前在看着你，你做这件事他会不会喜悦？那还第二点就是我想到说，主说什么仆人就做什么，因为我们是仆人嘛，我们称呼他是主嘛，那仆人就是要听主的话嘛。那我想基督在新约里面给我们两条新诫命嘛，就以前有摩西十诫嘛，对不对？基督给我们两条诫命嘛，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边讲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神给我们的诫命很简单，新诫命就是两条，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嘛。他没有叫我们说去吃不洁净的或者什么洁净的什么，那些都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点，神给我们的新诫命最重要的这两点。不知道这里大家还没有什么要分享，还是有问题？不容易，对，对，所以我们要，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主人在想什么。我刚刚不讲说，我们如果主在我们面前，我们在思考什么、做什么，我们要想到主会，他会认为会不会喜悦，会不会不喜悦。所以我们变成我们要很清楚基督在圣经上怎么教导，那我们才有办法一个准则这样子。啊，不然的话，变成说，比如说我们当我们在思考一件事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也不知道这件事讨不讨神喜悦，因为我们没有。不了解圣经的话，不了解神的话，我们就不轻易知道神的心是什么。如果你很了解你的主人要什么，他还没讲，你就知道该做怎么做了。那如果你不了解你的主人的心思意念的话，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你做了，搞不好你以为，搞不好你以为说，哦，这件事搞不好可以讨神喜悦，其实你是不讨神喜悦。
我
就
是知道了神是要讲什么，找别人都不可能吧？别人原谅那个人。那我就发现，我很多人觉得共产党人是国家主义，我
就没
发现。
是。
他觉得我教
过
人话，我刚
来人呐。对，这就是功课，真的是不容易
的。不容易的，我觉得实际上他们知道，我觉得要顺。
是。
真的是能
够去原谅。没错，其实我是在想说。我们常常在想说，哎，我们不要论断，但有时候看到那个东西，真的是看的实在很痛苦，还是会低估，你知道吗？还是会低估，有时候，嗯。
我觉得，我是希望最好这个教导能够，就是神的话语的教导，才能看得懂，
是，
能够最好能够在，其实是直接历史啊，像这样的历史里面，去看哈。
是。
我觉得可能就。有一个教法的一个样子的这个认识啊，
嗯，
很好。因为你认讲理的这个不是很难嘛，对吧？是套来套去可以。但是到底在具体问题上你怎么去？像这个话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有了我们的一个遵循的，
嗯，
怎么个遵循的，这个很重要。你有话当然有话遵循。
对。
知道了，我们现在很多都是临时性的。
嗯嗯。对。
就是没有什么这么分裂，这么多的分身，就是都懂啊，是吧？因为之前还有分身，就是让他懂的就不多的多了，还是要不合适嘛。那弟兄们就更多了，对不对？常常一个话也不明白，有了也所以挺明白的。这个叫这个应该怎么说？就是这样的意思
啊。我想，就像先祖刚刚分享的。了解跟读神的话也很明白很容易，但是要有 有那个神的生命，可能有时候比较难。所以我们说要看生命，不是看你对神的话语。当然这个有关，你对神的话语越了解的话，一般你的生命就越好，但不是成正比。但是你要有神的生命，必须了解神的话语，要不然你就不容易有生命。
对，所以我想，因为就是说，神的话语了解他的真理，就是要通过圣灵启示了，对吧？
是。
因为圣灵怎么知道？那同样行出来也还是要靠圣灵来引领啊。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来了，哎，这个话语出来了，到底应该怎么做，还是不知道。这里面怎么说？我觉得。
其实我想到一个，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每个人都，我们看起来都很高大嘛，其实我们内心在神的生命上都很软弱，其实都不是很刚强。那我看过一篇文章，蛮喜欢的，就是他说加州的红木很多嘛，很高大很壮嘛，你外表看见哇，这好高大的红木，还有几百年几千年，对不对？而且树干很粗嘛，其实它的根部哦。很短很浅，而且很容易倒。那为什么没有倒呢？几千年了为什么没倒？因为它的红木，你不知道没注意，它都是一群在一起，就是都很接近。那红木的根虽然很短，但它跟别人的另外一棵它都连在一起，都连在一起。那我很想用这个例子来举例，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每个人都不是太强壮，没有人可以讲，保罗也不敢讲他很刚强嘛，对不对？那何况是我们这些小弟兄、小姐妹，对不对？我们其实都很软，就像红木，看起来很好像有时候看某一个人可能很属灵，看一个人可能圣经很熟，你看树木是可能，但他可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是根部可能都不大，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聚会，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拉住。当你红这一棵红木，有时候风吹很快倒，刚好旁边的红木的根部让你帮助你一下，这样那你就没倒，所以。为什么神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常常要读神的话，常常要跟弟兄们一起祷告。我想这个蛮好的。
我也觉得说，我们基督徒中有小组也很好。
是。
因为我们都是信了主以后，对吧？你自己里面的软弱讲说，他们不会取笑。
对对。
因为你对外邦人讲，他们信主的不见得会理解，但是你如果跟弟兄姐妹分享你的软弱，他们会更帮助你自己。
是。
因为我觉得我看到那个。里面有写的那个事，他里面提到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说，那个时候你有了神的诫命，你去做这件事情，自己从内心来检视你的动机，到底是不是？这里面有多少的贪婪？是不是很纯的，仅仅是为了神，还是有自己的面子啊，自己的利益啊，或者自己的荣耀啊，或者为了打击某个人啊等等？
是。
那保罗的行为看起来是一样。
对，
所以你时时要检验。当你检验的动机的时候，你才能纠正你的行为。
是。
那我们讲这个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让这个弟兄姊妹学习，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像我真正的人有很大的问题，到刚才这个情况。那我觉得我的时间到了，我们七十岁了。
是。
哎，很多人六十岁就没了，我觉得也是差不多了。最近也说七十岁更好了，所以我就写了一次工资之类的吧。那后面他们说不对，你这个想法不对，那我就跟你问，我跟他们说，你根据什么原因说我是神？那我希望知道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说不是这么做的，他们不断的用这个祷告来骂我。
嗯
那我甚至这里的韩国教会他们都没有祷告。我周围的邻居美国人他们都不做，他们永远都没有祷告。那所以我就很担心这件事情。开始纠正我自己的道路了，我就不觉得说哦我要去死了，因为我很怕，我说如果他要我走了，我不肯走，那就不顺我，那干嘛就他两个就拉了扯扯？他最有能力的，我本来是你在那走路，我去拿什么东西，那就高兴走就完了，就哎就是不是那样，那我就没有这个观念，你知道，我觉得好像是差不多了，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就真的很。
没错，啊，谢谢分享。那么再往下看哈，看第十节。我们看第十节之前，我们再回到第一节。第一节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这里保罗的口气是很温柔的，就是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也不要论断。 第二节、第三节不要轻看，保罗这里很温柔。但是到了第十节，保罗突然说什么？你这个人啊，这里口气就比较严厉了。保罗又同样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继续要讨论论断的时候，表示这个论断在罗马那时候的教会跟现在我们的教会，我想论断是一个很严重的事。那不然保罗不会说已经好不容易把这个主题都讲完了，你不要论断，不要轻看，我们刚刚已经讲很多了。而且他很温柔的讲，他现在就说你这个人啊，表示说有点生气，有点严厉，表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再看一下说，人家是为主而吃，或不吃嘛，就是说人家就这些吃的人或不吃的人，他们是为主，他们都奉主的名吃的嘛。那我们常常自以为自己就是主，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就是神来判断人，这是多大的罪，在保罗这里，因为保罗有点严厉，他意思是什么？人家是奉主的名吃，奉主的名因主不吃，但是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就是那个判断人的主，我们把自己的业绩高到跟耶和华主一样高，我们来判断人，这是多大很大的罪哦。难怪保罗用一个很严厉的话说什么？你为什么论断弟兄？又为什么轻看弟兄？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哦，很比较严厉哦，这里。然后我们现在刚刚上课，不是上课，就刚刚我们分享了大概快一个小时。我们现在来个小考，看大家刚刚有没有专心听，还是已经梦多功了哈？
刚睡醒。
对，有没有刚睡醒？前面保罗教导我们不可以论断别人，为什么？有三点，不知道有没有记得？保罗说我们不可以论断别人，有三点，哪三点？
因为神
主对，第一个因为神是
的，
没错，对，就是说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第一点，我们不要论断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第二个，既有他的主人在，就是有他的神在。第三个，主能使他站立得住。但是保罗在这里再加上一个不可以论断的原因，说什么？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是第四个，我们不可以论断。为什么？因为你论断人，被论断人都要站在主人面前，被神来。
这个好像可以参考罗马书第二章。
是。
对。
在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你们不用换，我就念给你们听哈。他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神要从神的家起手，在审判外邦人之前，神要先审判我们。所以你不要论断，为什么？因为你论断人，到时候有一天神说：‘哎，你当初为什么论断那个比你还公义的弟兄？那你如何对待？你如何对待那个弟兄？假如说那个弟兄其实比你更公义，比你更讨神喜悦，就是你论断他，当你在审判台前的时候说，你看这个某某人，当初你论断他，你在背后批评他，结果这个人他得了奖赏，得了荣耀比你还多，你竟然还论断他，那你怎么等于说你那时候你就很惭愧、很羞愧，你对不起这位弟兄，你还得罪了你的神。对，其实有点像论断，其实就是，对，就是说，对，就是说，哎，那个人，好像说我们两个在谈说，哎，某某弟兄哈，换接你，其实他没有啊。举个例子哈，我们就要定罪嘛，对，或者说，哎，某某弟兄得罪的苏牧师，其实他可能没有啊。然后十一节说什么？因为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就像在我们在审判台前，你自己就要跟神承认你当初你论断谁，你做了什么错事，你做了什么事，神都跟你要你交代清楚。
我
叫
问
你，
是。举个例子来讲，说不惜光打一大字。
对，
那很多地方像我们在公司，很多地方可能就会有人说，啊，这父亲不应该去偷奶呢。
是是。
那这个算不算公有罪？你说他也许父亲去偷奶呢，这个表面的事情，
对，
说里面
所以他们事实上也只有假设我了啊，不一定说哦，父亲不应该去冲哪一边，所以他们可能害我们这个税收很重。但事实上我们这个是一个表面，
对，
但像我讲的这个话，好像就是有这个论断不行，那加拿大在台前，说不定就要被。
这个
你有余啊，
对，
后期的
问题，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过，好像我也会有时候我也会去讨论说，哎，布希不应该打伊拉克了，因为布希不打的话，我们每个家庭都可以配一部靠路车，你知道吗？你花了15000兆还多少，除以那个
每天1.5亿。
对，
哦，我说每天哈，我知道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花1兆多了，就是除以年很多了。
对啊，
可是也许我们看到这个表象，也许我有时候反过来自己想说，万一布希这些不攻打伊拉克，
对，
说明九一在美国要发生，那我们现在说处在那个跟伊拉克要在打仗中，在战争中
是
更糟。那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说，我们看到这个表象，
对，也有可能对。对，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纯粹没有愤怒、没有那个论断，只是在讨论说啊，波西不应该去打，造成这样，这可能还好。但是因为说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他也跟我好像比较遥远，好像就在私底下讨论政治可能还好，就说他该不该打，这在讨论可能。但是你如果不用很严厉的口气论断，可应该还好。我不知道这里比较，就像你讲的，好像可以，好像不可以，
是
吧？
比如说我们每天吃饭就在讨论，
对，都会讨论，我也会，
不然就没事情可以讲。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难听，人家说你要通过选票来决定，那我们就要说，就可能就是不论的，我算不选不选，这是问题，这是我的意思吗？那不是，你做一定是论断也很难说，你说不是，你要将来的事实才能证明他怎么做。
对，
然后你讲一个说不行怎么怎么的，我说真的现在不知道，因为以后。你现在不是伊朗什么都在造那个核武器吗？你真的不知道他们那个关键会不会就直接使用那个东西来摧毁这个你造人家的信仰？那所以真的是很难讲。但是人
家
有讨论的权利啊，我
也
不懂这个
东西。对，我觉得这民主政治讨论应该是没关系，因为你如果不讨论的话，举个例子说，我们今天假设说布希真的做得很不好，那如果都不讨论，因为我们不能论断，都不讨论嘛，变都没有任何的声音出来，那大家就误以为布希做得很好，好像呢。
那有一个女的不是为了儿子毕业生，要把他教回来，不是到布希那里去抗议吗？就这一批人一个奶奶在吵。那这种他是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到底可是有人符合他，那这种我就不太想，我就不想谈了。
对，那个比较难判断的。所以我们就做个总结，说我们从保罗在这一章的前面12节，他教导我们几个，我把它弄成三个重点。一个是不要为一些次要的非关真理的事情辩论，为了真理还是要辩论，但是这种不是真理的，受洗该点水里的，还是泡水里的，还是说吃祭过的偶像的食到底可不可以吃的啊？还是说所这一天啊，所礼拜六所礼拜天我天天都所，这种次要的问题，神说不要辩论，因为辩论可能会绊倒人，可能会造成教会的纷争，所以不用辩论。但是为了真理还是要辩论。另外一点是说，不要轻看弟兄，不要论断弟兄前面，不要有这个论断，尽量不要论断出来。因为论断出来的话，就是你其实论断就是你内心骄傲嘛，因为你觉得你比他强嘛，你觉得你对他不对嘛，那你就把自己的位置抬到跟神的位置一样，因为只有神才知道你这个人的心嘛，我们看不到人的心嘛，所以我们当然我们论断可能会论断错了嘛。再来就是我们要警醒，我们每天都要警醒，注意自己的口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心思意念是能看得到，所以我们心思意念在想的时候也是要小心，因为我们心思意念可能就不小心，有一天你不小心就讲出来了。虽然你会说啊，反正我不要论断某某弟兄，我就心里想就好，心里想哎，这个人不好，这个人不好，那有一天你不小心可能就讲出来，或者很自然你就讲出来。所以因为有一天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所以保罗在这边教导我们这几个重点。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还是如果没有，我们先找前面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现在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每个礼拜人能够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求你的圣灵真的把这些话语 让我们能够不但明白，能够牢记在心，以至于我们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就不至于得罪你。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最后一个。
啊，谢谢。